就是我们思想在那里向他说话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用我们的灵，能够懂得用灵的人就不错了。啊，下面他就说到这个方面的问题了。好，前面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七、十八节，你就看见都是用的我，啊，我用了我就用他，啊，所以第一节是我，第二节就是他，第三节也是他，第四节也是他，第五节也是他，第六节也是他，第七节也是他，到第八节我，啊，第一节说到我，然后连书的有六节都是他，神在那里把他当作。第七节就是我在那里哀嚎。第八节、第九节又是他，第十节也是他，第十一节也是他，第十二节也是他，第十三节也是他。好，到十四节又是我。第一节我是因为神的愤怒的杖击打我。第八节就是我在那里哀嚎。但是我的祷告不能帮他。第十四节，神不理我了，众民还在那里也不理我，啊，众民在那里把我当成笑话。第十八节，我就没有路了，你看我的力量衰败了，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。四个我，从神击打他。一直到他在那里呼求神，神不理他，再从旁边的人在那里讥笑他，最后他觉得我已经完了，在神的面前。好，现在我们读十九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。现在他祷告，本来他的祷告不能上达，现在在十九节他在那里向神祷告，再向神祷告。二十节，我心里想念这些，就在里面忧闷。这个心字在原文是魂字，我在魂里面，就是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在这个时候，我看见我受了这些痛苦，神的路也向我封闭了，人的路也向我封闭了。我一直在神这里祈祷，到底神要打我多久？他是终日再次的、再三的反手来攻击我，到底有多久？我还有没有希望？所以我的魂想念这些，就在里面忧闷。二十一节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这个心不是魂，是心，哈。啊，我想我们今天完了以后，我们要用一点时间讲一讲什么叫魂心，什么叫魂，什么叫灵。啊，我想要把这个交通一下。这里为什么它只是心？因为心里面有一部分是灵的部分。灵，我们称为的心，除了包含我们的魂以外，还要包括我们灵里面的部分。所以这里就有心了。从他的魂里面来看，他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忧闷，没有希望。那么二十一节，他心里还有指望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回到灵里面去，灵里面。因为心，真的我们要讲，除了包括魂以外，还要包括灵的里面，所以他里面还有一点指望，就是回到灵里面去。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遇见了，如果遇见任何的难处，你必须要和神沟通，沟通和神的沟通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从灵里面和神沟通。如果我们老是在魂里面，我们是想不通的，思想想不通，我们的感情也想不通，我们的意志也想不通，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落在极大的难处里面，他最后他跳楼自杀了，有的就吊死了。啊，这种有啊，结果他说没有回到灵的里面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个基督徒蒙神的光照，在那个时候有人和他交通，引导他一下， 他不会走这一条路，他会回到神的面前去。一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就看见有指望了。因为所有的指望不是在我们魂的里面，所有的指望是在灵的里头。所以是看他说我的心里就有指望。第二十二节，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。当我们一回到灵里去，回到神的面前，你就能够摸着恩典，能够摸着慈爱，能够摸着他的怜悯。不是因为我们好啊，那是因为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。如果因为我们的行为，那我们该受责的啊，那就是应该第十八节说的力量衰败，在神那里毫无指望。如果是看我们这里，就是这一条路没有了。但是我们回来看到神的慈爱，看到神的怜悯，到神的面前去，就知道我们还有指望啊，还有指望。所以我想哥罗西书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保罗说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如果我们还有一点侍奉，我们在教会里有侍奉，对弟兄姊妹有一点负担，我们乃是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绝对不是引到我们的面前，只有把人引到神的面前，这是路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有难处来找到你，或者你我们和他去交通去探望，他有什么难处说出来，你千万不要在那里给他办法啊，你该怎么做，给他办法，你也不要只把神的话告诉他啊，你应该怎样怎样，你乃是要把他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。所谓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，你就是把神的话给他，一定要开他，让神开他的心窍，让他回到神的面前去。有的时候我们是把话告诉他没有用处，有的话是叫字句，那不是灵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字句是叫人死，只有灵才能叫人活，灵就是神的字句，我们带到神面前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这就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人就看见，我有希望，我有希望。第二十三节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城市极其广大。这个城市在原文应该翻成信使，你的信使极其广大。我想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他因为回到灵的里面去，神就给他一个启示。神的启示呢，是让他看见神是有慈爱、有怜悯的神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启示。如果我们看见看不见这一个，我们就在生命中会失望。我想我们可以经文读一处圣经，出埃及记埃及三十三章，三十三章。那我们先我们读第十九节，第十九节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我要恩待谁，我就恩待谁，我要怜悯谁，就怜悯谁。神对他说话的时候，那是以色列人犯了一个罪，亚人在那里做了一个金牛犊，要以色列人去拜他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神就要审判以色列人，真要审判以色列人。那么我们因为是要审判以色列人，摩西就在他的面前求告，求神赦免以色列人啊，在这里赦免他。所以神就告诉他，我要献我一切的恩慈。那么神就告诉他，神是有恩慈啊，神是有恩慈的，人有罪，神还有恩慈。所以神要宣告他的名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那么我们再读三十四章 出埃及三十四章，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六节，耶和华在林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但要认识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，我们还要看见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，什么时候我们受了神的责打，那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第一个承认我们的罪，第二个仰望他的怜悯，仰望他的慈爱，仰望他的慈爱。所以下面就讲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恩慈，丰盛的慈爱和恩慈，这个就是说到神的自己，神的自己。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帮助别人也好，我们自己也好，不管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，当我们里面已经失望灰心了，没有路了，唯一的路就是到神的面前去。我们再错，错的不得了，错的我们认为都没办法挽救了，那个最大的不得了，认为已经没有路了，但是你看见还有恩典，还有怜悯，神还有慈爱。这个神的慈爱，神的恩典和怜悯永远是神的性情，在神那里有，神永远会把这一切给我们，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。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像犹大，把主卖了以后，他拿了三十块钱，自己也知道错了，他不是回到主面前去认罪，去仰望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求神，求主耶稣赦免。你知道主耶稣能够赦免啊，主耶稣说他有赦罪的权利，如果犹大回去求主赦免，我想主还会赦免，但是他不，他去吊死了，吊死了就是说他后悔，会到一个地步，他不是回到神的面前去，那是这个吊死，这个路就完了，就在神面前永远完。所以我们要懂得一点，我们叫仰望神的慈爱，仰望神的怜悯，仰望神的恩典，这是我们的唯一的路，唯一的路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注意点，第二个，二十三节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城市极其广大。二十四节，我心里说这是魂了，这个心是魂了。你看，开始二十节是魂在想念这些的时候，就是没有路了。二十节，他没有路了。但是二十一节回到灵的里面去，心里面好了，他想有指望，因为有指望，他就认识神是有诸般的慈爱，神是有怜悯的神，所以他求什么？求神的慈爱和怜悯，他就仰望这一个，不是仰望别人。神啊，我是错了，你的杖打我是对的，现在我愿意认我的罪，现在我回过头来仰望你的恩典，仰望你的怜悯，仰望你的慈爱。你打我是对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我愿意忍受，但是我求你把你的慈爱和你的恩典给我一点点，给我一点点。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，主耶稣就是神的表现，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没有见过神，在旧约告诉我们神慈爱，神有恩典，神有怜悯，到底神是怎么怜悯，神有什么怜悯，我们不大清楚。但是到主耶稣一来，这些都表现出来了。你们记得有一个人在马太福音15章，一个迦南的妇人，她的女儿被鬼附，她去求主耶稣，他称呼主耶稣是称呼的，他说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主大卫的子孙，求你，他就求你来可怜可怜我的女儿。主耶稣就说一句话，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 丢给狗吃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，是个迦南妇人，外邦人，神的恩典，主耶稣来，如果依他在那里称呼主耶稣，是称呼的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的这个恩典，这个饼只能给以色列人吃吧，因为你称他是大卫的子孙。那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来寻找以色列失迷的羊。好，所以主说，那么儿女的饼不能给狗吃啊。那么你称呼我是大卫的子孙，那么这个饼是给以色列人，我来，我这个生命的粮，我来眷顾他们，是不能给以色列人，不能够给你啊。但是他说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。第一个，主说不好的儿女就给狗，他就承认他是狗。你知道，当然我他那个狗的意思，还不是我们今天想到那个狗的意思，是骂人的意思啊，或者低等动物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狗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来看是不接近的意思，不接近，里外都不接近的，就说你是不接近的人，外邦人都是不接近的，不是什么人。就是这个饼怎么能给你吃呢？因为我是大卫的子孙啊。他说睡渣儿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恩典慈爱和怜悯就给我一点点吧，就是你给以色列人剩下的那个恩典给我一点点剩下的。所以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我不配得到你的恩典怜悯和慈爱，但是你把你给别人的怜悯和慈爱剩下一点点给我吧。我只要你给别人的恩典和怜悯和慈爱的一点点最大的，你给我一点我就满足了。好，这一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他是在了一个谦卑的一个卑微的地步，我不敢来求你神啊给我恩典和怜悯，我只求你把那个碎渣儿就别人吃了剩下的不要的我就捡了一个。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啊，最后主就说，应着你这句话你回去了，你跟女儿哎好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，神那里是蛮有恩典和怜悯，连外邦人神也给了，碎渣儿神都不怜悯，不顾惜的。所以我们只要在这边给求一点点够了，够了。这是我们要站在一个谦卑的一个地位上求神怜悯我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心里说，第二十四节，因为有二十一节，现在才有二十四节，因为有二十一节，他的灵里面想到有指望了。所以二十四节，我魂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神。你看，魂里就有希望，灵里面有希望，魂里面就有希望。所以二十四节，我魂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神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你打我，我也仰望他。不管你打我多久，我还要仰望你，我还要仰望你。我承认你是该打的，我是该受你责打的。那么我现在啊，我灵里面看见我还有点指望，但是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，所以我就仰望这一个，所以我的魂里就有希望了，是耶和华是我的神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二十五节，凡等候耶和华魂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是你的。这里就没有说到灵里，就是说魂里，就是我的思想转向神，我的感情转向神，我的意志转向神，只要我的魂愿意转向神，灵就会向我打开，神的恩典就会下来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就是转了啊，他从魂里面一点思想感情意志一点没有就业的时候，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他灵里面有一点启示，有点亮光了，他看见这一点，他就觉得对不起了啊。所以我想第二十三节和二十五节啊，我们都可以把它背下来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晨时极其短暂，就是每一天早晨起来，不管我们基督徒是什么环境，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，你就看见他是幸福啊，他的幸福极其广大。所以这样，因为我们看见他的幸福，我们每天早晨都是新鲜的，不是旧的，都应该是有一个新的起头，有一个新的起头。二十五节，凡等候耶和华魂里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我们也要把这个背着。什么时候我们要神的恩典？只要我们的魂寻求他，这个恩典就会临到我们身上。啊，我想这两节圣经都是非常好的。二十六节，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人在幼年负轭，这原是好的。幼年负轭，就是说，在我们生命很幼稚的时候，属灵生命幼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需要负轭，就是说需要神的管教，需要神的管教，需要神的引导，就是在幼年的时候。在马太福音十一章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当负我的轭。”要负轭，负轭的意思就是神在那里引导你、管理你，这一步路你该不该走，应该先往左转还是往右转，有一个轭在我们的身上。一个小孩子从小就开始负主的轭，这是最好的啊，最好。所以我们家里都有小孩子，就是管教他，从小要管教他，要让他负一定的轭，不能让他太自由，太自由惯了不行，叫他负轭。但是负轭不一定都是要打，不一定都要打，但是把神的话告诉他啊，要负轭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今天在神的面前也要负轭，因为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。我们一负主的轭，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不是不容易的。轭的意思就是说让主来管理我们。你知道轭是摆在一个牛的身上的，你要一个牛往左转往右转，就靠着这个轭来管它。那么主在那里管我们，管我们，我们的生命的成熟，那是根据这条这个轭在那里管我们啊，神在那里管我们。幼年负轭，这是原是好的。第二十八节，他当独坐无言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。当我们负轭的时候，何止我们被狮子架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应该在主的面前独坐无言。什么叫独坐无言？一个人不说话是不行的，很多人是非常喜欢说话啊，一见面了话就很多。如果要一个人不说话，那个就叫做负轭，那个叫负轭，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管住他的啊，管住他不能随便说话啊，管住他，这个就叫无言。独坐无言，就是说我是在神的面前，我独自在神的面前。因为负轭的时候，我们的话不是向人讲，我们的话乃是向神讲，所以我们的话就比较少，愿意在神的面前少说话，受神的管理。那么有的人在被十字架，有的人里面在负轭的时候，正在管理他的时候，他就种种要想寻找一些办法使自己啊摆脱这种环境，或者找人交通交通，多说一点话，或者需要人来安慰安慰我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的话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十字架也好，我们负轭也好，我们不出去寻找安慰，我们乃是回到神的面前去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和灵回到圣灵的里面去，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你里面会满了平安，满了喜乐，满了安息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就有安息了，你们这里就有安息，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。这个是这个功课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在主的面前需要。第二十九点，他当口贴尘埃，活着有指望。尘埃 是地上最卑微最低的地方。口贴尘埃，就是我跪在地上，我整个这个脸俯伏向地，我的口正好就在接触尘埃，啊，就是我伏在地上，向神在那里俯伏，就是口贴尘埃。或者是吧，我最近看一本书，就是有一个弟兄陶素，这个人他写了很多的书，这个人他们就说他祷告的时候，祷告的时候他呢是用一张纸贴在脸上。为什么贴在脸上呢？因为他每一次祷告都伏在很低，脸差不多要贴在地上，他就怕把呼吸的时候把那个尘土吸到鼻子里去，所以就拿一张纸贴在脸上。每一次他祷告都是这样，也就是说非常谦卑的头伏在地上啊。我想这是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怎么祷告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啊，谦祷告，跪在那里祷告，是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，谦卑在神的面前。神是知道我们的心，一个人真正在神的面前谦卑，他里面就有一个感觉，我需要跪在那里祷告，我需要我的脸铺在地上啊，他需要，他里面需要，不是谁教他的，他里面就有觉得有个感觉。所以有的弟兄在那里讲，他说好多的难处就是靠我两个磕膝头解决问题啊。什么叫磕膝头解决问题啊？靠祷告啊，好多的难处过不去，我就靠祷告过去，在什么面前，伏在什么面前。第三世界，他当有人打他的腮下，要满受凌辱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背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负轭的时候，可能有人就要给他羞辱，可能有人给他难处。他的难处是从人那里来的，人在那里责打他，知道吗？要忍受，因为这是神给的恶，要神忍受。三十一节，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，这是他里面的盼望。今天神虽然打我，今天我虽然在那里负恶，我虽然今天独坐无言，但是主啊，我相信你不永远丢弃。所以前面因为说过了，凡等候耶和华魂力寻求他的，耶和华必须给他，你不会永远丢弃。三十二节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。你看他的仰望在主那里，有指望了。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好像这个人没有指望，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也没有指望，但是后来一转，你看二十一节一开始他有指望，神不会丢弃他，所以这里就是说他有希望。第三十三节，因他第三十二节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遭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。三十三节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甘心的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愿意的意思 ，willing。神并不愿意要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，神是不得已才管教一个人啊。神是要我们有喜乐有平安，怎么会让我们忧愁？神是不会。所以你看，这些都是灵里面的启示，它里面有看见了，啊，有看见了。三十四节，人将世上被朽的踩在脚下，或者在至高者面前虚妄人，或者在人的树上上跌倒四分，这都是主看得上。就是神没有这样一个心，要使一个人永远被人踩在脚下，已经被囚了，你看成了一个囚徒了，还要被人踩在脚下，就是加倍了，过分了，神不希望这样做。或者在至高者，在神的面前虚妄人，就是冤枉一个人，人家没有这些事情，你加在他的身上，活在诉讼的事上颠倒是非，这是过分了，应该是是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颠倒这些事情都是神不喜欢的。第三十七节，除非主命定，谁能说成就呢？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在主的手，主要命定就能够成就，祸福都不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祸和福都是从神那里来。活人因自己的受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？ 就是我是有罪受神的惩罚，我就不应该发言啊，不要发言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神不是要甘心使人受苦神的忧愁，神不喜欢那些过分使人受苦的事情出现，神不喜欢。但是如果三十九节，如果一个人因自己真正有罪而受神的惩罚，就不要发怨，那是因为有罪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他有希望，因为有希望就有四十节，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来归向耶和华。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归向神，但是一定要看看我们的行为就是怎么样。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，这个心字是心。好，这个天上的神，这个神啊，它是用了另外一个字，就是义理。义理这个字就是全能的神 Mighty God， 就是神是全能的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他需要全能的神来救他，全能的神关照他，光照他，全能的神把他从黑暗里头带出来，所以他说，他就想到是全能的神。四十二节，我们犯罪被你，你并不赦免，因为犯了罪，神不能随便赦免了，这一定要管教啊！啊，你自被怒气遮蔽，追赶我们，你私心杀戮，并不顾惜。你以黑云遮蔽自己，一直祷告不能透露，就是我们祷告不能打乱人群，这是神对我们审判。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，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，恐惧和陷坑，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，因我众民遭的毁灭，我就眼泪下流如火。这一段是先知耶利米说的话，所以从第四十节开始就是我们了啊，我们了。前面呢就是代表以色列人，现在先知就对他们说，对以色列人讲，我们包括先知在里面，就说这样的话，要向神悔改。所以四十八节，他的眼泪下流如火；四十九节，我的眼多多流泪，终不止息。所以他写这些是非常深的。耶利米哀歌，他是在泪中流，一边流泪一边在那里写。第五十节，只等耶和华垂顾，从天观看。我们在这里要等候，等候神垂顾我们，等候神来观看。因为四十节是叫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五十一节，因我本称的众民，我的眼是我的心伤痛，这个心是魂，是我的魂伤痛。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，像雀鸟一样，他们是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，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，重水流过我头，我说我命断绝了。一个石头摆在一个人的颈项上，抛在他的身上，那么又在海水里面，本来这个人还可以起来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石头把他压下去，所以他说我命断绝了。这是先知耶利米亚他的祷告。五十五节，耶和华，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，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求你解救，你不要掩耳不听。我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。你看神对他说话，不要惧怕。主啊，你赦免了我的冤，你救赎了我的命。耶和华，你见了我受的委屈，求你为我伸冤。他们仇恨我，蒙害我，你都看见了。耶和华，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，知道他们向我所设计的。因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，以及终日向我所设计的计谋，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。这是说到耶利米自己，说到耶利米自己。所以他是在深牢中向神祷告，因为他们要害他。六十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要按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，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，你要发怒追赶他们，从耶和华的天下处理他们。这一段是说到外邦人啊，是说到外邦人。就是外邦人要把外邦人从耶和华的天下处理，不是指以色列人啊。 按外邦人所做的，就是巴比伦人所做的，向他们施行暴力，求神的咒诅临到他们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下面呢，我们想交通一点，就是关于灵魂体的问题，其中特别我们要着重说一下圣经里常常用的心和魂。第一个地方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，第23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这么保守。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人要分成灵魂和身子，身子就是身体三个部分。所以保罗在那里对帖撒罗尼迦人写的信里面，就是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这么保守，灵魂身体这么保守。我想这是第一处我们要知道就是神说的话啊，主耶稣，这是保罗啊告诉我的话。我想在这里呢，我们主耶稣已经说过啊，就说你们不要怕啊，马太福音十章呢就不要怕。为什么不要怕他们？你们出去传福音了不要怕，你们倒要怕什么？把魂与身体灭在地狱里的，你们当然怕他。所以把魂和身体也把它分开讲啊，把魂和身体灭在地狱里的，你们倒要怕他，那就说怕神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主的说法，这里是保罗的信里头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人是要分成灵魂和身体。我们现在说到身体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身体，我们身体的表现，你饿了你知道要吃饭，肚子要饿，那是我们的身体要吃饭。口渴了你想喝水，今天天气热了你说我少穿点衣服啊，要把冷气开开，如果今天天气冷了你说我多穿一点衣服，这是身体的需要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活在身体的需要里面，疲倦了我要休息，这是身体。另外在我们身上还有一部分就是魂，魂它的功能它的表现有三方面，一个就是思想，另外一个就是感情，还有一个就是意志。现在我想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来说明这个问题。第一个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12章，第18节，马太福音12章18节，看那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所亲爱魂里所喜悦的，这是魂字。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这是魂字。所以魂里面有一个就是喜悦，喜悦就是感情啊，啊情感喜悦。主耶稣在科西玛利园祷告，他说我魂里忧伤，那就是魂，魂里面有喜悦，魂里面也有忧伤，所以我们就说魂里面有一个感情的部分，就是魂。第二处呢，就是我们读我们今天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，第20节，我魂想念这些，就是思想 你看我们今天就读了这个魂想念，就是我魂里还有个功能，就是思想想念，那就是思想。一个魂里面有一个感情的部分，一个魂里有思想的部分。第三个，我们魂里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意志。我想要做什么，我定义要做什么，就是意志，就是我们的 will 意志。那么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往前面翻，读约伯记。第六章，第七节，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魂不肯挨近。约伯记第六章第七节，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魂不肯挨近。这个心是魂，就是可厌的不干净的食物。约伯说我的魂不肯，你看肯不肯，就是我愿不愿意，肯不肯，这就是意志的问题了。意志 willing， 意志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头来读，人的魂都是说到魂，魂可以在那里思念的思想这个功能，魂可以有喜悦的功能，喜欢不喜欢的功能，感情的功能。魂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我肯不肯，我愿不愿意。夏娃在创世纪里面，蛇在引诱他，撒旦引诱他的时候，他是眼睛看见那个格子很可爱，喜悦，使人喜悦，这是动了他的感情了，这是魂里面就动了。他思想也在那里想，想什么？我吃了以后就能像神啊！这个撒旦不是告诉他吗？你们吃了就会像神，第一个能够像神，第二个也很喜悦，这个果子也很好看，喜悦。好，第三个，他就拿手去折掉，这是意志了，他啃了，他去折掉。那么我们今天一个人啊，刚刚我们讲，我们活在身体的里头，我们饿了，我们想吃饭，渴了，那么我就想喝，但是渴了，我想喝什么东西呢？那么你的魂就要想一想了，我到底渴了，我是喝一杯茶呢，喝一杯冻水呢，或者我还要喝一杯更好的饮料呢？好了，你思想要想一想，想了以后，你的感情啊就一个倾向了，可能有的人喜欢喝一杯茶，啊，有的人啊可能想吃冻水，有的人一般的冻水不行。有一次我和青年人聚会，他们说有的人现在要吃意大利的矿泉水啊，就更好了。那么你就想了以后，好，最后你就定了，我到底要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你看我们每一天，我们的魂都要在那里工作，就在那里。好，好，先要想，想到我的感情，最后我就去做。我想都是这样。那今天我们要到这里来，那么来的人你要想一想，我今天是坐 taxi 来，好吧？我今天还是这样，你要想一想，对不对？或者我最后的定亏了。当然你有个感情的倾向，有的人想我要坐电车来，太热了，那么我还是坐地铁，我干脆坐个 taxi。啊，那么这是你自己啊。我想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还要受我们这个魂的支配，我们的魂天天要支配它，它要支配。所以我们一个人从我们生下来到现在，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受我们魂的支配，也有人是受他身体的支配啊，身体的支配，很多罪是身体的支配来犯的。这一种在神的面前来看，那就是更错了。本来神是希望我们的灵要管理我们的魂，然后魂来管理我们的身体。第二个也很喜悦，这个果子也很好看，喜悦。好，第三个他就拿手去折掉，这是意志了，他啃了，他去折掉。那么我们今天一个人啊，刚刚我们讲，我们活在身体的里头，我们饿了，我们想吃饭， 渴了，那么我就想喝，但是渴了我想喝什么东西呢？那么你的魂就要想一想了，我到底渴了我是喝一杯茶呢，喝一杯冻水呢，或者我还要喝一杯更好的饮料呢？好了，你思想要想一想，想了以后你的感情啊就一个倾向了，可能有的人喜欢喝一杯茶啊，有的人可能想吃冻水，有的人一般的冻水不行。有一次我和青年人聚会，他们说有的人现在要吃意大利的矿泉水了，就更好啊。那么你就想了以后，好，最后你就定了我到底要哪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你看我们每一天我们的魂都要在哪里工作，就在哪里。好，好，先要想想了我的感情，最后我就去做，我想都是这样。那今天我们要到这里来，那么来的人你要想一想，我今天是做 taxi 来好了，我今天还是这样，你要想一想，对不对？或者我最后一个定规了，当然你有个感情的倾向，有的人想我要坐电车来太热了，那么我还是坐地铁，我干脆做个 taxi 啊，那么这是你自己啊。我想啊，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还要受我们这个魂的支配，我们的魂天天要支配它，还要支配。所以我们一个人从我们生下来